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上啊，我们今天啊，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30章。我们可以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把撒母耳记上30章啊，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啊。撒母耳记上30章1节起。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喜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喜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只哭得没有气力。大卫的两个妻耶斯列人亚希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也被掳去了。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大卫对亚希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来到比索西，有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里，大卫却带着400人往前追赶，有200人疲乏，不能过比索西，所以留在那里。这400人在田野遇见一个埃及人，就带他到大卫面前，给他饼吃，给他水喝，又给他一块无花果饼，2个葡萄饼，他吃了就精神复原，因为他3日3夜没有吃饼，没有喝水。大卫问他说，你是属谁的？你是哪里的人？他回答说，我是埃及的少年人，是亚玛利人的奴仆，因我3日前患病，我主人就把我撇弃了。我们侵夺了亚基提的南方和属犹大的地，并加勒地的南方，又用火烧了喜格拉。大卫问他说，你肯领我们到敌军那里不肯？他回答说，你要向我指着神起誓，不杀我，也不将我交在我主人手里，我就领你下到敌军那里。那人领大卫下去，见他们散在地上吃喝跳舞，因为从非利士地和犹大地所掳的财物甚多。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击杀他们，除了400骑骆驼的少年人之外，没有一个逃脱的。亚玛利人所掳去的财物，大卫全都夺回，并救回他的2个妻来。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大卫所夺来的牛群羊群，跟随他的人赶在原有的群畜前边，说这是大卫的掠物。大卫到了那疲乏不能跟随留在比索西的200人那里，他们出来迎接大卫并跟随的人，大卫前来向问他们安。跟随大卫中的恶人和匪类说，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使他们带去就是了。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这是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例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 大卫到了洗格拉，从掠物中取些送给他朋友犹大的长老，说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的，送你们为礼物。他送礼物给住在伯特利的、南地拉莫的、亚提尔的、住亚罗尔的、西莫的、以实提莫的、住哈勒的、耶拉灭各城的、基尼各城的、住荷尔玛大、哥拉山的、亚达的、住希伯伦的，并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素来所到之处的人。好，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来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上。那么在我们上一次查经当中，我们看见非利士人把大卫就是从这个非利士的军队中赶走。那么大卫呢，就带领跟随他的人就回到以格拉。以格拉就是大卫跟随他的人在那个城，但他们到了以格拉就发现呢，亚玛利人已经把那座城市全部就是摧毁全部焚烧，然后就是把大卫他的两个妻子他的家属，还有跟随他的人的家属、儿女、妻子全部都掳走了。那么大卫和众人都是痛哭大哭，那么都非常沮丧。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也看见呢，这时候跟随大卫的人他们这时候甚至这样想拿起石头要打死大卫他们在怪罪大卫，但圣经说大卫却倚靠神他并不害怕也不慌张。那么大卫求问神就可不可以追上亚玛利人，追上仇敌神就直接回答大卫就是圣经让我们看到，就是神直接对大卫说话并没有借着祭司没有借着异象怎样，就直接对大卫说话就可以追上亚玛利人，可以追上敌人，并且呢也可以把这个家属全部救回来那么他就带领跟随他的人去追。那么我们也看到呢，有200人是疲乏的，就跟不上了结果他就把这200人就留在这个溪水这边这个河这边，那400人就跟着去追。然后追的过程中就看见有一个那里有一个埃及人，这个埃及的少年就已经是3天没有吃东西，没有喝水然后他们就给这个埃及少年给东西吃，给水喝，然后呢也就从这个埃及少年这里呢也就得知到这个亚玛利人他们在哪里这个结果这个埃及少年就带路，就把大卫就带过去。然后我们也看到他们就大大的得胜，就击杀亚玛利人并且把所有一切被他们亚玛利人掳去的全部都夺回来人牲畜财物全部都夺回来。夺回来之后呢，我们也会看到就是这个战利品的分配，大卫就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在前线打仗的跟在这个后方，就那200人留在后面，因为他们疲乏跟不上了结果呢他们是平分战利品平分。那么其中跟随大卫的人呢，有些人他们先提议就是说只要把这些没有打仗的这些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就好了，这个财物就不要给他们分。但是圣经说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匪类是圣经是我们来看这个很就讲这个话的人跟随大卫中的恶人和匪类说，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得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使他们带去就好了。其实在我们 一般看来，这个说的好像很合理，好像很合理啊。这200人也没有上阵打仗，甚至他们的妻子儿女都是白白的得回来的，啊，都是这400人这个上阵打仗出生入死抢回来的。他们应该这200人应该是非常非常感恩了，就是他又没有上阵，也没有打仗，结果人家把他的妻子儿女全部救回来哈。啊，只不过是就是不给他们分这个财物战利品，但是让我们听起来好像这已经是很合理，很合理的了啊。但是却圣经却说这讲这样话的人呐、啊，他们是恶人和匪类啊。所以这很明显啊，就是神的心意在这里是很清楚的啊。那么感谢神啊，大卫没有听这些人的建议啊。大卫其实。我们会看见大卫他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他在很多的时候他都没有听跟随他的人给他的意见，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比如说他有两次就是有机会去杀死扫罗啊，他都没有听他的战友跟随他的人的意见啊。那么这里同样也是的，大卫也没有听从啊，就是跟他一起上阵打仗的这些人给他的意见。大卫还是定下规矩，就是说啊，无论是上阵杀敌的，还是他在后面看守器具的啊，就是同分战利品啊，大家平分的啊。那么接下来呢，大卫呢也把他们所夺的战利品呢就分给啊这个很多很多的犹大各支派，就是凡是大卫去过的地方啊、接触到的人，他们都把这些战利品都送过去。所以很显然，这位大卫以后成为以色列的王，在这里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啊。就是在这里其实说的那个一点，就是收买了很多人心啊。在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以色列人对大卫呢其实是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意见，因为大卫毕竟跑到非利士人，跑到以色列的仇敌那里去了啊。但是呢，大卫这一次的举动确实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把他自己的这个名声呢、就挽回了很多很多啊。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虽然投靠非利士人，但是并没有成为非利士人的这个爪牙爪牙啊，而是他仍然在维护着以色列人的利益啊。然后他攻击的呢是以色列的敌人亚玛利人啊，然后他所夺的战利品呢也不是去交到非利士人那里，也不是的。所以在这张经文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身上再一次体现出很多这种领袖的这种品质啊，其实是很有智慧、很有谋略的人啊。好，这就是对这张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分享内容的一个简单的大介绍。那么我们来看首先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大卫，然后呢也有跟随大卫的人啊。那么首先大卫呢在这个时候他是被跟随他的人所恨恶啊。那么跟随大卫的人以前对大卫都是忠心耿耿的，然后呢他们跟大卫都是战友啊，就是俗话说的就是战友的感情是最好的他们是感情最好，就是出生入死的兄弟，就是这样同生同死的兄弟。但是在这个时候大卫就被他这些战友所恨恶甚至要用石头要打死大卫。其实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局面呢其实从根本性的原因开始呢，就是当大卫偏行己路的时候，没有去求问神的意思，擅自就是投靠非利士人，跑到非利士人的地方去。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卫与神的关系就越来越疏远了。然后慢慢慢慢，我们到这里也看到大卫与跟随他的人的关系，这个时候也是越来越疏远了，甚至有这个仇恨在双方当中。所以当人越来越远离神的时候，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出问题 那么大卫就是这样，当他就是偏行己路哈，去到非利士人那里啊，远离神，看上去好像有一个短暂的平安的日子，一年半的时间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跟随大卫的人对大卫之跟大卫之间就越来越有这种不信任啊，就不再信任大卫啊，然后这种猜忌越来越多，所以呢大卫就落入到一个最孤独的境地啊。他这一次是被他的战友啊所仇恨，甚至他的战友就要杀死他，这可以说是最让大卫啊这个伤心的时候啊。大卫以前想依靠人，从来都是没有办法依靠人。那么呢，有这样的一群忠心耿耿的人跟随大卫啊，大卫本来还觉得还是有一点安慰哈。然后大卫也一直为跟随他的这一群人啊，一直在谋利益。但是呢，到这个时候，哪怕这些大卫的战友对他忠心耿耿的人啊，也在仇恨大卫，所以大卫到了最孤独的境地啊。其实就是我们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一首诗歌哈，赞美诗歌叫耶稣恩友歌，是不是？耶稣恩友歌呢其中有一段哈，他是这样唱的，就是说你若遭遇有叛亲离啊，来到主恩座前求。所以大卫在这个时候他就是遭遇到有叛亲离啊，就是战友也仇恨他，战友甚至都想杀死他，然后他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就是完全就是有叛亲离，无依无靠啊。那么大卫是怎么做呢？来到神的面前求啊，就像那个，所以耶稣恩友歌其实他表达就是一个意思，就是只有主耶稣是我们的朋友。那么从大卫他的生命当中就很清楚的看到一点，只有神是大卫的朋友啊。好，那么大卫在这种最孤独哈，这种最无助的境地当中呢，圣经说他是却倚靠神啊，他却不惧怕的。那么他的倚靠神到底体现在什么方面呢？这一次大卫他不再擅自做主了，他是先求问神能不能去追亚玛利人，追不追得上啊，能不能夺回来啊，他不再擅自做主。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难的，其实我们如果想大卫所碰到那种情况，就是妻子全部被抢走了，然后呢他跟随他的人的这种孩子啊妻子啊家属全部被抢走了，然后跟随他的人极其的愤怒，要拿石头打死他，所以在这个时候人是极其的慌乱，然后呢还一定是就是要不顾一切的要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大卫在这个时候他相反，他是冷静下来，他先求问神，那么神给他的答复是可以追，并且追得上，并且夺得回。那么这是我们要想，当我们要求问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已经有一个预备，这个预备是什么呢？就是无论神给我们什么答案我们都顺服啊。所以当我们求问神的时候，所以当大卫他求问神的时候，他心里有这样的一个预备，无论神给他什么样的一个答案他就顺服。他求问神之前他并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去追，他并不知道能不能追得回来，他都不知道，甚至也有可能他神不让他去追都有可能。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求问神。求问神就是当我求问神的时候，我心里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预备，上帝无论给我怎么答案我就去接受顺服啊。所以这对大卫，在那种情况下的大卫来说，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信心啊，这也是交托，就是无论神给我什么答案我就听从，哪怕 周围的这些人一个个就是焦急啊，愤怒啊，拿石头要打死他呀，但是大卫还是把这个决定权交在神的手里啊。那么感谢神了，神给他的答案是可以追，并且能够追得回哈，能够夺得回。所以倚靠神，第一个什么是真正的倚靠神，就是不再自己做主了，而是先求问神的旨意。然后呢，如果再多说一点，就是当我们求问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已经想好了，神无论给我什么旨意，我就顺服啊，这是倚靠神。第二个呢，倚靠神就是只看神啊，只向神呼求，不看周围的人或者不看周围的环境。那么大卫在那个时候，他就没有去跟他的战友去争辩啊，没有去跟他的战友去解释，完全都没有啊，他也不被他战友的那种愤怒啊，那种仇恨呐 啊所影响，所激怒啊，都没有。他只是来向神呼求，只是向神对话啊。所以这是倚靠神。倚靠神第一个呢，就是求问神的旨意，无论这个旨意是什么啊，我既然决定要问神了，我就已经同时决定要顺服啊。就是当我们要问上帝，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当我们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已经先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无论神的旨意是什么，我就顺服啊。所以这是倚靠神。第二个倚靠神就是只呼求神，不看人啊，不看周围的环境。其实在大卫那个时候，就是他要去把亚玛利人去追上并且打败，去把这个妻子啊这些家眷全部夺回来，几乎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但是呢，在环境上看完全是不可能，但是倚靠神就不看这些环境，也不看啊他的战友是不是跟他同心啊，都不看的，单单的呼求神。然后呢，倚靠神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神给他的回应，给他的话语，他就顺服，无论这个困难是多么大啊，无论这个看上去是多么不可能，他就顺服啊。那么大卫还有一个我们也看到他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呢，就是你像他的那些战友啊，为什么那么愤怒啊，就是然后呢，他们就是要用石头打死大卫，他们显然是怪罪大卫，就是带他们来到非利士人这里，或者是带他们，大卫带他们去攻击亚玛利人，是不是就是犹大南部的地方，这都是大卫带他们去的。就是他们想起过去发生的种种事情，想起过去大卫让他们做这个做那个，然后他们就非常愤怒，也就是说他们在看过去。就是他大卫那些战友就说，我们落到这样的一个悲惨的境地，我们的家人全部被抢走啊，这都是因为以前大卫带我们做的一些事情，或者大卫让我们去做的一些事情。而他们呢，却没有往前看啊，没有往前，他没有想到能不能去追，能不能去救他，完全不要，他们只在那里发脾气。而大卫却不是这样的，大卫这个事情发生了，这个事情发生了，这个事情怎么造成的，怎么没不用说，我怎么办，我接下来怎么办啊。所以大卫不回头看的，他往前看，就是我下一步怎么办啊。这跟他的那些跟随他的人，那些战友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也知道圣经让我们怎么样呢，不要回头，手扶着犁往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就说呢，就是在基督里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啊。所以感谢神，这是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啊。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当然也包括我们过去的罪啊。所以大卫在这里呢，跟他的跟随他的人呢让我们看到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再来看跟随大卫的人，那么跟随大卫的人呢，他们为什么这么愤怒啊，要杀死大卫呢？因为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损失啊，他没有人去关心大卫的损失。其实大卫的妻子也被抢走了，对不对 但是没有人啊，没有人这样，所有人都是只关心自己的损失，啊，看到自己的家族被抢走，然后呢，他们只是定罪大卫，啊，他们也不从来不省他自己的过犯，从来不省他自己的过犯。其实，他们决定来跟随大卫，完全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大卫从来没有去强迫他们，从来没有，是他们自愿跟随。但是出了问题之后呢，他们全部来怪罪大卫，啊，然后呢，完全不省他自己。然后呢，就像我们也看见呢，他们这时候就忙于啊定罪，忙于定罪，根本不去想怎么解决问题，啊，怎么去啊挽回啊，怎么解决，他们没有。然后就是跟随大卫的人跟大卫一个最大的不同，根本性的不同，就是他们眼里心中只有人，啊，要么就是哎呀，你看我的妻子孩子家属全部被抢走了，哎呀，眼前就是这个大卫啊，可恨，都是他造成的。他们完全没有神，完全没有神。而大卫呢，他是心中啊常常是有神，他的眼睛不是跟着人转的啊，他的心思想法也不是跟着人转，不是跟着环境转啊，他是时时刻刻神一直在大卫的心里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跟随大卫的人呢跟大卫有很大的不同。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很少啊会像大卫这样，尤其是碰到这种危机啊灾祸啊，像大卫这样我们很少，很更加普遍的广就更加普遍的现象是什么呢？人容易像这些跟随大卫的人，就是一碰到危机，一碰到灾难，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找一个可以定罪的啊，就定他的罪啊，不会去想自己的原因啊。换句话说呢，一碰到任何倒霉的事情，我们先找一个替罪羊，有一句俗话，找一个替罪羊，反正一切罪名都是他的，把他定在十字架上。所以这其实啊，这是一个，这其实是出于人的一个自私啊，一个罪性啊。按我们今天一个比较通俗的话说，这啊，这叫什么？这就是负能量啊，负能量内耗。跟随大卫的人，他只会在这里内耗啊，互相伤害。他从来不会去想啊，怎么样去可以解决问题，怎么样去可以找到出路。他不会想，只会在那里内耗，只会在那里定罪。好，那么当然了，整个事件当中呢，啊，都会看到是神的保守。首先是神的保守，亚玛利人呢，只是把大卫的城给烧了，人一个都没杀，啊，就是把他们大卫的妻子啊，跟随大卫的人家属啊，妻子儿女啊，都是掳走，一个都没杀。我们还记不记得大卫攻打亚玛利人的时候，大卫是怎么做的？一个不留，啊，一个不留。但是呢，这是你看亚玛利人却没有对大卫的妻子和跟随大卫的家属没有说一个不留，他们全留下来了。所以这一定就是神的保守啊，这绝对不是出于亚玛利人的善良，绝对不是啊。亚玛利人当然是希望这些奴隶啊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无论如何，这就是大卫的妻子和跟随他的人的这些家属毫发未伤，这完全是神的保守啊，这一定是有神的保守。因为就是从我们人来看，大卫对亚玛利人那是一个都不留的，那是一个都不留啊。好，那么呢，神呢回应大卫的呼求啊，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呢，在这之前已经大卫去到非利士人那里没有求问神，大卫在非利士人那里一年半的时间没有求问神啊，那么现在碰到了这种灾难了，想起来求问神了，大卫想起来求问神了，那么神呢还是回应大卫啊，神并没有抛弃大卫 啊，神并没有说啊，大卫你偏行己路啊，你就是你按你自己的意思行事啊，你忘记神了啊，你现在碰到难处了，你就知道来求告神了，哎，神还是回应大卫，所以其实啊，我们要真正的要认真思想神是怎样与他的百姓啊怎样的互动，神对他的百姓是不离不弃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人却不是这样的啊，我们人就是说啊，你不理我，我不理你啊，然后就是啊，你就是别人，好像打个比方，大卫啊，你这是自找苦吃，是不是啊？这是你自找苦吃啊，这都是你自己造成的啊，就是我们往往会这样想，但是神却不是这样的，神不抛弃大卫，大卫确实是自找苦吃，自作聪明，偏行己路，确实是大卫，他确实是自己造成的，把自己走到这个绝境啊，但是呢，神还是不抛弃他，所以当大卫向神呼求的时候，神立刻就回应了。所以其实我们常常我们读圣经，其实最常常就是要学习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神的心为心。所以很感谢神哈，圣经所启示出来的神是一个充满恩典的神啊，是一个充满恩典的神。大卫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呢，就像耶稣比喻那个浪子的比喻那个浪子一样的，大卫很多时候他也是偏行己路的啊，也是犯罪的，但是只要当他回转，当他认罪的时候啊，神总是回应他啊，接纳他，所以感谢神。那么当然神也帮助大卫得胜啊，首先他就带着那600个人，其中200个人还是疲乏走不动路的，就400个人，结果把人家亚玛利大军都击败哈。然后尤其是这里专门其实用不少的篇幅来记载了这个埃及少年啊，其实这个埃及少年起到很大的作用啊，埃及少年把大卫这群人就带到亚玛利人那里去了，如果没有这个埃及少年带路，那是找不到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中东那块地方都是沙漠啊，都没有什么植被，那个走出去根本就是不像有山川河流啊，各种标记，各种记号啊，他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参照物的，没有向导，就是人是会迷路的，所以这个埃及少年是非常非常奇妙，哎，就把大卫他们就带到亚玛利人那里，然后亚玛利人呢，他们也非常的放松警惕，他们是绝对没有想到大卫他们会追上来啊，也没有想到大卫居然会找到啊，结果他们就大大的得胜。然后对，接下来就是大卫去分战利品啊，他定了一个原则，就上阵打仗的跟在后面看守器皿的，就是同得战利品平分啊。所以我也不知道今天以色列到今天是不是还是这样，我不清楚啊，反正这个大卫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定的。其实这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分配原则，非常非常独特啊，这跟我们常说的那个按劳分配好像不一样，是不是？那这两百个没有上阵打仗的，他们是什么？不劳而获啊。这个是，这就，但是很明显，这就是神喜悦的啊，这就是神喜悦的，神喜悦大卫这样，因为提出那个按劳分配的那些人已经定了一个称号了，那些人是恶人，是不是？恶人提出的是按劳分配啊，按付出啊去分配，结果那些人呢却说他们是恶人和匪类啊。好，接下来呢，大卫呢还有一些战利品，他就到处分，分给只要他们去到过、见到过的以色列人的支派啊。这当然为以后大卫成为以色列的王，这里还是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就是让以色列人对大卫的印象有所改观，要不然他们看到大卫就是一个跑到非利士人那的叛徒，就是这样的大卫啊。但大卫这样做呢，他就表哦不是的啊，大卫依然是心向以色列人的。 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耶稣恩友歌哈，就是当我看这一章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想起耶稣恩友歌，因为大卫在这个时候真的就是众叛亲离啊。我们常常说什么样的兄弟感情是最深的呢？就是战友，是不是啊？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啊，那是感情最深。但是大卫到这个时候连战友都要杀他，那大卫真的就是众叛亲离了。所以就像那个恩友歌唱的那样的，你遭遇友叛亲离怎么办呢？来到主恩座前求啊。然后我又看了一下，就写这首诗歌的这个弟兄啊，他一辈子就写了这一首歌，他一辈子就写了这一首歌，结果这一首歌就如此的激励人啊，广为流传啊。当然这个弟兄也是一生也是很坎坷啊，但是呢他就他留下这样一首诗歌啊，他说这首诗歌是主耶稣跟他一起做的，就是耶稣恩友歌啊。我相信这首诗歌也是唱出了大卫的心声啊，大卫常常就是众叛亲离啊，只有主只有神是他的朋友。好啊，这就是今天撒母耳记上三章的一个分享。那么接下来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哈。第一个就是大卫让上阵打仗的勇士和因疲乏而没上战场的后勤人员同分战利品啊，体现出大卫是怎样看自己，怎样看别人，怎样看战利品，怎样看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讨论大卫遇到埃及少年的经历对于大卫后来设立分配制度的影响啊，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提醒第三，举出本章中大卫身上值得我学习效法的一个一个品质，就是最最最值得我学习效法的一个品质你不要说哎呀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这也缺那也缺，你找一个你最最想学，或者换另外一个，就是我最缺乏的大卫身上有，但是我身上最缺乏的一个，就一个品质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来讨论一下。好，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
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大卫让上阵打仗的勇士和因疲乏而没有上战场的后勤人员平分战利品，体现出大卫是怎样看待自己，看待别人，看待战利品，看待神。我们分享到自己所在的公司呢，到年底发一些福利和好处的时候，都是按照成绩来分发，按照工作的业绩。那么大卫和他的跟随者却是上阵打仗的和后方看守兵器的平分掳物，那么这个和公司显然这样一个分配制度是不一样的。我们也分享到说大卫看待战利品，他看战利品是神所赐的恩典，那么他看神是恩待人的神。所以而且从大卫定的这个分配制度，我们也看到说大卫看别人和自己是一样的人，都是神的儿女，并不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高应该多分，或者是别人应该少得。那么我们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卫的这样的一个分配制度是否会鼓励懒惰和退缩呢？事实上不是这样的。那么神拣选拯救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旧约的选民还是新约的基督徒教会，我们神都是要建立一个家，不是建立一个公司。那么家的特点就是家里的每一个儿女都是以爱为纽带连结在一起的，不是因为说哪一个孩子能够有更大的这个物质贡献，哪一个孩子更有办事的能力，父母就更爱他，而是无论这个孩子是刚强是软弱，父母都是一样的爱他。那么孩子 也都是以爱来回应，所以作为一个家的概念，那么是这样的一个分配制度不会鼓励懒惰和退缩，因为儿女也会因着爱的缘故不愿意懒惰和退缩，而会尽自己所能的去以爱来回馈家里的人。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以前 NNU 就是那个基督教的学校，它的一个分配原则，它的薪酬制度是无论上下教职员工哪一个专业都是一样的收入，一样的工资薪水。那么后来还有人对此非常的不满，认为自己所在的专业是一个更能够赚到更多钱的专业，那么不应该只有这么多的薪水。那么但是作为一个基督教的大学，那么他就是这样分配的，不知道现在是否还如此。但是他当时定这样的一个薪酬制度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像大卫在这里所定的，前方打仗的和后方看守兵器的都是一样的均分掳物。我们说Micron 这个公司以前也是好像家一样，那么彼此之间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人的连接，但是现在换了领导之后，就没有那么多的人情味了，所以这也是非常可惜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也分享到说，从大卫的这个分配制度，我们学习我们当如何看待自己，就是像大卫一样看待自己。那么就有一首歌的歌名，就是我是个罪人蒙主恩，这就是我们应当看待自己的方式，总是记得我们只是一个罪人，是蒙了主的恩典才成的，成为今天的样子。我们一切所得的都是神所赐的，无论是救恩是白白的恩典，我们是因信称义，还是普遍恩典，就是像神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都是白白的赐予。无论是特殊恩典还是普遍恩典，都是神所赐的白白恩典。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后来把他的掳物也分给那些犹大的长老们，就是连朋友都是白得恩典。所以这一切当中，我们看到大卫看待一切看到的都是恩典，看自己是蒙恩的罪人，看神是乐意施恩的神。第二题讨论大卫遇到埃及少年的经历，对于大卫后来设立分配制度的影响，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提醒。我们分享到说，大卫遇到埃及少年和他后来的分配制度之间的联系，就是大卫看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帮助，自己征战的得胜，能够得胜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看见说埃及的少年也是神的恩典，看起来埃及少年是一个蒙恩的人，他在病了三天被主人遗弃，没有吃没有喝的一个状态当中蒙了大卫的拯救。但是我们看见大卫也借着埃及的少年得了耶和华所赐的恩典，以致不仅征战得胜，并且夺回了所有的一切。那么大卫看是这他夺回的这一切都是耶和华所赐的恩典，是礼物，而不是仅仅是自己的战利品。就好像那些恶人和匪类所说的，说那些是大卫的掠物，事实上在大卫看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的礼物。所以我们看见说圣经里面新约特别强调要照顾那小子中最小的一个，如果小子中最小的一个被忽略了我们也许就得不到神的恩待了。那么这个埃及少年就是小子中最小的一个，最弱小的一个，看起来他不能够给这个军队带来征战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利益和帮助，那他甚至于是一个拖累。但是当大卫和他的跟随者帮助了埃及少年的时候，就神就把他接下来的恩典借着这个少年带给了他们。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圣经所提到的原则，当然也是从旧约来的，就是多的也没有余，少的也没有缺。新约里面基督耶稣更是强调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我们看见神很奇妙，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万事都不是偶然发生的， 爱神的人之所以能得益处，是因为爱神的人往往也会照着神的心意去爱人，那么神就借着这一切使爱神的人能够得到更大的益处。所以看见，我们看见旧埃及少年似乎是征战中多余的一环，却成为了至关重要的一环。这是第二题。所以我们给我们的提醒就是，我们也要去用神所赐的爱去爱人，去照顾那小子中最小的，施比受更为有福。第三题，举出本章中的大卫身上最值得我学习效法的一个品质，也是我最缺乏的一个品质。我们分享到说，有人分享就是大卫身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就是他爱神，他也爱人。他因着爱神的缘故，他也爱人。比如说大卫救助了这个埃及的少年，所以我们有分享到说，这个爱神爱人的心是最值得自己效法的。我们也有分享到说，大卫是一个倚靠神的人，当他一切都失去了，而跟从他的人甚至要用石头打死他的危急时刻，他倚靠神，心里得坚固。所以他跟神的关系使他在患难中格外显出信心的见证来，这是最值得我们效法的。我们也分享到说，大卫他身上有一个宝贵的品质，也是我们觉得最难的，就是他感谢神所赐的一切。而我们却常常不是这样的。我们有分享，弟兄分享到年底在公司写报告的时候，都是要强调自己多厉害多厉害，往往很难想到说这是神的恩赐。所以我们很难想到说得资财的能力也是从神而来的。所以这是我们最需要效法的一个品质，就是像大卫那样感谢神所赐的一切，而不是认为这是自己的厉害。我们也有分享到说，大卫的这个征战的体力，他有200人甚至于疲乏过不了比索西的时候，他不仅带着剩下的400人过了比索西，并且打了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仗，从黎明一直打到次日的傍晚。所以我们看见说，大卫在征战中他不体贴肉体，他不心疼自己，他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所以才打了美好的仗。这也是我们今天作为新约的基督徒要我们自己要效法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总是怕苦怕累，心疼自己，总是体贴肉体，不体贴神。那么唯有当我们效法基督有受苦的心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将来有一天像保罗那样说，那当跑的路我们已经跑尽了，当打的仗已经打完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所以不体贴肉体，这是自己要效法的地方。那么我们还看见说，大卫他是一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人，他手扶着犁不往后看。那么我们分享的人说到自己的时候，我们自己确实总是喜欢省思过去，常常活在懊悔中，而大卫却不纠结也不内耗，他只信靠神。虽然他过去的1年0-4个月在非利士人之地好像浪子一样，大卫好像做了1年0-4个月的浪子，但是他没有往后看，而是往神那里去看。看到需要打仗了就去打。所以我们看见说，像大卫这样不纠结不内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不要看自己，只单单的来看神。如果我们倚靠自己，或者还有另外一个极端是我们的一个问题。大卫他是就是不内耗不纠结不往后看的，但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不内耗不纠结，但是我们也不去求问神，就直接自己去做点什么，依靠自己。特别在急迫患难的时候，我们就直接依靠自己去做什么了，而不是来依靠神来做。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大卫是一个以神为本的人，当他在很大的压力之下他都不屈服。之前他有2次机会可以杀扫罗，却没有下手，后来下属建议他要帮他下手的时候，他都不受到影响，他也不介意下属是否看他是一个软弱的人。那么这一次当他的下属要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他也没有惧怕， 胆怯和屈服。所以我们看见，虽然他有一阵子似乎是失落了，但是大多数的时候大卫都是回到神的面前，坚固的依靠神，心里的坚固的。我们也有分享到，有一位牧师写过一篇稿子，他在这里特别提到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大哭，直哭得没有气力。牧师也认为这是我们应当去效法的，那就是属神的人也是情感非常丰富的，也是可以表达情感的。但是另外一面，牧师也提出，就是当大卫哭完了之后，他就起来来求问神，来倚靠神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如此，不仅我们可以情感丰富来表达自己，那么同时我们也要哭完之后，我们要起来，要来倚靠神，心里的坚固。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当大卫他和跟从的人大哭的时候，他其实是在承认自己的软弱。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是承认我们是软弱的，但我们倚靠神就得刚强。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